今天真道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住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断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他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讲各方面的观念的归正啊，已经讲了大半年了。那么这些观念的归正都很重要，但是在听这些信息呢，听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容易把这个思想就转到这些具体的事情上面。今天呢是咱们这一届慕道班的最后一课，那我们要讲到我们的未来的问题啊，这个作为一个人，我们未来有盼望吗？我们未来的将来啊，一直到永远啊，这个路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也可以说是一切人类的盼望问题啊，我们人类组的未来的方向问题。那么也借着这个时间呢，跟我们的慕道班的弟兄姊妹也一块儿重新来整合一下，思想一下我们的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重新来思想一下。也是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常常需要被提醒啊，需要被眺望。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很容易就不知道就走到哪里去了啊。所以今天借着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使我们重新来聚焦在福音这个问题的关键上。今天我们建立教会为什么呢？就是为要来传福音啊，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边与上帝和好。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先提第一个问题啊，先思想一下，就是我们人为什么需要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们需要福音吗？那福音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成就和睦的福音。那么换句话说，福音的非常重要的结果，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为要成就和睦。人为什么需要福音？简单的来说，因为我们不和睦了，我们与神不和睦了，我们人和人之间不和睦了。人的生命是需要和睦的，这一点是由于我们的生命被造的地位和特质所决定。所以当人与上帝的关系断了，那人的生命就要落入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地步里边去。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说到说，我们曾经是外邦人， 没有跟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门以外，在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句话特别重要。其实咱们中国人知不知道有神啊？知道，所以我们称他老天爷。我们中国知道有神，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造神这个字。如果不知道有神的话，怎么会造这个字呢？可是我们中国人知道有神，可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跟他是什么关系，我们就搞不明白了。因为我们在他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因为神的旨意没有在我们中间。那么这件事情导致了咱们中国人的一切悲剧的总根源就在这里。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类都是一样。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看到太多悲剧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些悲剧不管你是直接的间接的，最终它的总根源，那个总原因就是来自于人类跟上帝的关系断。那么我再强调一次，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人被造的特质和被造的地位所决定。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上，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我们一直在挣扎，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向往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去发展。可是事到今天，我们人类努力了几千年，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透过道德，透过宗教希望改变，我们透过政治希望改变，透过科学希望改变，结果今天我们看到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几乎走到了自我毁灭的地步了，我们的环境不行了，我们的人类的关系不行了，我们整个的社会道德不行了。你发现我们人类自身的努力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自身现在所落到的这个地位里面去。这个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他必须站在陆地上他才能正常的生活。如果你把它扔到水里边去了，它只有死路一条，它没法生活的。因为这个是由于人类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一种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身的特质所决定，是吧？你说我不服气，我就生活在水里边，那你不服气你试试看啊。那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他是人类唯一的拯救，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他不是教主，他是救主，是拯救我们的。有很多人不服气，就觉得这个基督教太霸道啊，这个怎么只有他是独一的，别人就不行。这个不是霸道，这个是客观啊。唐崇荣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Mr. Air 这是个空气啊，空气先生说，你呼吸我你就活，你不呼吸我你就死。然后听到的人就说，这空气太霸道了，哦，我呼吸你我就活，我不呼吸你我就死。今天是多元尊重的一个文化，对不对？所以你是独一的，这个太霸道，我就不呼吸你。然后空气说，好啊，你不呼吸我，我看看你如何。这个是由于我们生命被造的地位和性质决定我们受制于这个环境，我们必须在与神的同在的情况下来生活的。那么当我们与神分离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圣经里边对于我们没有神的人有一些的描述啊，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首先先讲了我们的地位，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很多人在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啊，对这句话很反感啊，怎么我们就是有罪的？挺好的人怎么整天说我们有罪啊？活得好好的说我们是死人啊？这个很不以为然。其实我们因为不明白嘛，我们人这个咱们中国人说的话啊，贵有自知之明。可是当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理，我们自己活在危险当中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上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那么在下边的这个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话里边呢，说我们与基督是无关的。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基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基督这个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那么这句话，这个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以色列人的 历史当中上帝为以色列人规定的一个对于君王、祭司和特别的先知啊等这些人。那么当他们来就职啊，这个承接这个职分的时候，用一个标志来表示这些人呢是被神所拣选设立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传统里边是用按立啊，就是按手立他做什么，这个叫做按立。比方说我们做牧师的人啊，一般呢就是说这个经过一般的教会生活，然后经过神学训练，在教会里边经过一段时间大家认可，然后我们由牧师团来按手在他头上啊，然后表示说我们认可他，让他来做带领教会的工作，这个叫做按立。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他不是按立，他是高立啊，用这个牛的角啊里边装着一种特别的膏油，然后把这个膏油倒到他头上去，这个表示从上边来的一个馨香的拣选啊，然后倒头上就表示他是被上帝所高立的。其实基督这个字呢，高立是一个普通的字啊，它可以用在很多人的身上啊，所有的祭司和先这个君王都是被高立的。但是呢这里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基督这个字已经被特殊化啊，就是神特别拣选的这一位，被高立的这一位，他是拣选为什么呢？是拣选为普世人类的救主。那么当我们以前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神的诸约之外，特别是这个诸约就是这本圣经嘛，这本圣经我们不了解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对人类的计划我们就不了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生活的世界上是个什么情况呢？啊，这边就说了我们生活上的情况，基本上的情况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首先说没有指望，在每次我上牧道班的时候，基本上我一开始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我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这个看，当然也要看对方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单刀直入先解决这个问题。问，你知道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吗？我敢担保，没有一个人说我知道。你知道你活在世界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一个人知道。科学家不会告诉你，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政治家不会告诉你，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宗教家也不会告诉你，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谁会告诉我们？只有创造我们、赐我们生命、知道过去、掌管未来的那一位，只有他知道。他有权威告诉你，他有资格告诉你，因为他爱我们，他也告诉我们了。只有圣经里边对我们的人生有最准确、最直接、最完美、最权威性的答案。但是在我们没有了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社会地位再高，你的金钱再多，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你就无法回答，所以你活在世界上是没有指望的。你暂时有钱，钱总有一天会离开你，我们都知道那叫什么身外之物，对不对啊？暂时的，过眼烟云，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当这一切东西都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人类似乎只剩下一个悲惨的结局，就是死亡。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是个智慧人，不要欺骗自己，你不要到宴乐常到宴乐的人家里边去，因为你到宴乐的人家里边，你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你就把重要的事都给丢掉，就忘记了，你变成一个目光短浅、生命非常肤浅的人，不会思想的人，没有头脑的人。我们在这讲过，有很多人说我很实际，很实际的人是目光短浅的人。圣经说你到丧家去，到死人的家里边去，常常到墓地去， 你能够知道开始思想人类的结局的时候，你大概开始有智慧了。因为你知道，你只有想到结局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的过程。如果你不知道结局，你就不知道你的过程该怎么进行，你的人生就混乱。当你不知道不管结局，有很多人说我不管结局，我就管过程，那是无知的。也就是说，我不管我去哪里，我只管开车，是吧？结局在的，我去哪里我不管，我就踩油门，我只管踩油门，方向盘往哪转由他自己跑吧。这样的人是对自己的生命，圣经说就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没有出路的人，没有方向的人。其实我们以前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上帝。什么叫做没有上帝？不是上帝没有，是我们心中没有。上帝的有是客观的，只是我们心中没有。什么叫做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是我们心中最高的那一位，他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和他没有关系。没有他，我们就没有了敬畏的对象，没有了跟随的对象，没有了这个信念的对象。没有他，我们就失去了真理的原则。中国大陆现在混乱的不得了，为什么这样？不是人不够努力，不是人不好好工作，是因为人心里边没有上帝，没有敬畏的对象。人不诚实，因为诚实要付代价，所以人不愿意行善，因为行善要付代价。如果我们不是相信上帝喜悦行为正直的人，我们敬畏他，按照他的旨意去做事的时候，人行善很难的啊！人为什么要行善呢？所以佛教徒行善为什么？是为了给自己积德，对吧？怕自己将来投胎投成个什么东西，是吧？一旦积不好了就放弃了，算了。基督徒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行善是他的本职，他本来就应该行善。因为你是人嘛，如果你不行善，人字不够一撇一捺，是不是？可是当我们行善要付代价的时候，这个根基建在什么地方呢？是建基在原来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眼目遍察全地的上帝，那一位行善的人神看见了，所以神要赐福给他，神要保佑他。你有这样的，你说我的一切都在你那里，恶人要攻击我吗？我们说神啊，你保守我，我保守不住了。啊，我凭我自己的能力，我怎么能保守我自己呢？所以你保守我，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行善的动力和基础在那里。所以当我们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活在世界上像什么呢？大家自己给自己画个图画，没有指望的人，没有上帝的人，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原则，没有价值，没有基础，没有，一切都没有了，所以活在世上只是一块肉。这是外邦人。那么犹太人比我们好吗？啊，因为我这里说我们是以色列局外的国民以外，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啊，其实以色列人比我们更惨。那以色列人有上帝，他知道那个原则，这个因为有神的圣经的标准颁布给他们了。相对的来讲，以色列人的道德水平，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比其他的民族强。你发现这个问题吗？小小的以色列很厉害。那这个现在以色列的国土大概还不到山东省的五分之一。啊，因为它才不到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东省大概15万多平方公里，啊，人口也大概是有多少？比山东省的五分之一还要少，啊，它的人口密度比山东省还要小，啊，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它整个大概全世界的 犹太人加以色列人加起来也不过是大概2000来万人吧，山东省现在快1亿人了，是吧？这个是这样一个小的民族，可是他在对世界的贡献是不得了的。虽然这样，其实犹太人心目当中有一个极大的挣扎，犹太人的历史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所以他们做出来的音乐，欢快的音乐里边也带着悲伤啊。我特别这个喜欢以色列的国歌啊，我有时候我练练这个我的琴啊什么东西，我往往一定会每一次练琴的时候，我一定会练这首曲子啊，这个希望之歌啊，这个大家会唱吗？啊，那个我歌词我不大会唱啊，这个曲子的音调就是哒滴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你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他们说我们遥望着锡安山的山顶啊，我们的盼望没有绝，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啊，所以这个希望之歌就成了以色列的国歌。那么为什么是希望之歌呢？表示他们是有盼望，对吗？表示现在不大好，我们盼望将来更好，一定会更好，所以有这个盼望在那里，人就有一个动力。可是表示现在他们很无奈，无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他们知道了上帝给他们的标准的时候，他们做不到，没法做到。弟兄姊妹，读圣经的人基本上心里边大概都有这种体会。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爱很重要，对吧？爱很重要，爱太重要。如果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爱，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阳光，就充满了意义，就充满了动力，就充满了幸福。圣经说爱是什么呢？在世界上没有爱的定义，你到任何地方去你找不到爱的定义是什么。只有在圣经里边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你发现这些东西当一读下来的时候，你说怎么样？太难了，一个都做不到。恒久忍耐，不用说恒久忍耐，一时忍耐都很难做到，是吧？不轻易发怒，哇，这个太难做到了，是吧？不计算人的恶，咱们中国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这个有仇不报分君子也，怎么能够不计算人的恶呢？凡事包容，哇，这个太难了，是吧？几乎这里边每一个都做不到，是吧？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仿，也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人如己。这圣经给我们的命令，如果大家都这样彼此相爱的话，这个世界好不好？好。家庭好不好？好。该不该做？该。做不做到？大家至少有一件事情做到了，很诚实，好不好？那这个很宝贵，是吧？做不到。以色列人也说，他们知道这个，知道。咱们中国人比他更惨，因为中国人连知道都不知道，是吧？他们比我们好一点，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咋样？他做不到。你知道，不知道没做到的时候，罪小一等。知道而做不到的时候，罪加一等，是吧？这就是为什么神惩罚以色列人比惩罚中国人更重，是吧？咱们中国人，上帝也管教我们啊，但是我们还好点，是吧？至少我们还生活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是吧？这个，我们没有，我们人口还挺多的，是吧？这以色列人被赶散了全世界上千年，是吧？屠杀到最后，现在就剩下1-2千万人。啊，就成为这样程度。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而做不到。这是整个人类的悲剧的所在。我们不知道的也没做到，知道了的也没做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所以福音来了。福音就是好消息。报告给你。当主耶稣在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马太这一位写第一卷新约圣经的人，他就说那些在加利利地拿弗他利地坐在死荫里面的人呐，有大光照着你们了。 福音来了，人类的救主来了。福音原来是要借着下边说第十三节啊，这个是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原来这个是福音，是这位神的儿子。因为在中国人的历史上，我们也知道有献祭这回事，可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也献祭啊。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是不能除去人的罪，因为罪的缘故使神和人之间远离了啊。这个我们前两天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旧约的以西结书，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上帝的子民圣殿的台子上面现在盖着这个清真寺？我们现在经过伊斯兰国，我们大概知道了这个伊斯兰教在这个世界上的导致的后果，这个宗教本身它的祸害性是何等的可怕，是吧？难道上帝怎么不能保守他自己的圣殿？以色列人的圣殿被罗马人拆毁了，现在在那里盖一个清真寺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类以色列人的罪使上帝远离他的圣所，交到外邦人去把它拆了。因为人类背叛、犯罪、污秽、堕落，以至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无法亲近，无法建立。那么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因为无法亲近，无法建立，就导致我们一切悲惨、混乱、痛苦，一切这个结果就产生出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神爱我们的缘故，怜悯我们的缘故，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穿上我们的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公元的时候他降生。然后他来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唯一的目的啊，是最重要的目的，要成为我们人类的赎罪祭。因为牛羊的血，牛羊是比我们更低的，所以他的生命不能赎我们，因为他太便宜了，所以我们杀很多牛羊不能赎人的罪，因为人的生命比他更尊贵。所以如果我们人赎人的罪吗？我们为你牺牲吗？我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自己也是罪人。所以现在是上帝的儿子穿上我们的肉体，跟他有更尊贵的生命，来为我们的罪受苦的时候，为我们牺牲自己。所以这里说他的血成就了和平，因为他为我们献了赎罪祭，使我们的罪被他所承担，借着他所受的苦，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饶恕，被赦免。那么这个代价他已经替我们付了，现在他在我们身上，一切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可得亲近的人，在这些人的身上只要求一件事，最应该做的事，什么事？悔改，求得饶恕。我们做错的事情的人，我们远离上帝的人，犯罪堕落的人，我们应该爱，爱不出来的人，应该诚实，常常说谎的人，我们应该谦卑，常常骄傲嫉妒的人，我们不应该悔改吗？所以当我们犯罪、嫉妒、纷争、自私，我们把所有关系搞坏了。现在我们无论如何努力，我们改变不了我们自己这个犯罪的本性，改变不了我们自己堕落的地位，没办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爱我们的上帝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他自己先付上代价，然后使罪可以不再归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自己犯罪的那个被惩罚的结果可以不归在我们的头上。这是何等大的福音呢？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吧？现在我们报告的福音是你的恶不报在你身上啊。哇，这个东西不是福音吗？圣经上，世界上还有什么福音比这个更大的福音呢？你知道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最怕什么？中国现在的官员最怕什么？最怕纪检的人来敲他家的门，对不对？警察一敲他家的门，他就完了。为什么？因为罪归到他头上去，他拥有的一切瞬间都不再拥有他的了。 如果这个时候他在监狱里有人告诉他，你的罪赦免了，释放了，和你回到你原来的生活当中去，这个对他不是福音吗？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那是神儿子更尊贵的血，为我们这些被造的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他对我们的爱的显明。他让一切谦卑认罪悔改求得要在神面前求饶恕的人，神说我饶恕你。这是父，所以这个下边说我们进到父的面前，这是父性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我们做过父亲的人，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的孩子不听话犯错，父亲的心是什么呢？打死这个孩子吗？不是的。父母的心是什么呢？是盼望这个孩子改正，对吗？这孩子做了什么业，我们替他去还了。这是为父的心。这为父的心从哪里来啊？借着这个现象使我们知道，这为父的心是从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从他的本性来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本性来被造的，这个不可能是进化来的。所以在这里圣经给我们宣布这一个伟大的福音，却是用如此平常的声音讲出来，靠着他的血我们已经得亲近了。这一句话太伟大了，弟兄姊妹。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大恩不言谢，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圣经从来不喧嚷，不去加以任何的描述，只是平平淡淡的告诉了你一个人生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从被定罪的地位上，因着他的恩典，因着我们信的回应，谦卑悔改的时候，上帝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这个时候呢，要成就和睦。在十四节这里往后说啊，说因他使我们和睦了。这个我们讲过一个概念啊，罪犯罪是破坏关系啊，按照神的意，守住他的意是维系关系。饶恕是医治关系，悔改是求得饶恕的条件。在这里要成就和睦，要把罪除去，首先神主动为此付了代价，然后神要求我们要悔改，要认罪。因为当我们连悔改认罪的态度都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归正的。我们就进入了神饶恕了我们的罪，我们既不领情，还会继续犯罪，使关系被伤害。这个是神公义的神不能允许这件事情这样的发生。所以神为我们开了天堂的门，但是你必须自己要进去，条件是认罪悔改，接受他的饶恕，然后真正悔改，接受他的帮助，使我们成为不再犯罪。首先是你先成为，我们先成为一个不愿意再犯罪的人，这是第一个，是一个态度的转变。我们是一个不愿意再犯罪的人吗？是不是？应该是啊。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犯罪？有些人说，哎呀，现在先别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很多事都不能做，是吧？等着我都做完了这些事我再信耶稣。然后我的答案是，你把你想做的不能，信了耶稣不能做的这些事，你敢不敢拿一张纸列一列都是什么事？然后你自己看了都脸红，是吧？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些事呢？而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罪性本来的这个欲望就是这样，不愿意受约束，想要犯罪啊，享受那一份罪中之乐，想玩够了，犯罪犯够了，然后再回来说，上帝啊，那我再信你吧。 我们老想赚好事，老想赚便宜，什么的便宜都叫我们赚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早信主早蒙福，早信主早归正，早信主早少受伤害。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破坏关系，犯罪的时候伤害关系，别人痛苦，我们自己也痛苦。犯罪不是一件好事，不要觉得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赚了便宜。 No， 有很多人说我们坐车应该买票，对吧？当我们逃了票，诶，我们省了三块五块钱啊，这个对我们是个好事还是个不好的事？从钱的问题上可能是个好事，因为你赚了钱嘛，但是在道德的心灵上的破坏，你不知道它有多严重，因为你成了一个不诚实的人，你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旦这件事情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个下贱人，明白我说什么吗？你自己都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是不值得被尊重的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人字都不够一撇。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做这种事的时候，我们变得精神，变得我们的心灵萎缩。所以一个不诚实的人他是不勇敢的，一个不诚实的人他是不正义的，一个不诚实的人他没有力量。所以你发现中国人在世界上没有力量，我们中国人是个大国啊，是吧？面对中东战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那些在电视上讲话的那些人，真是我叫做恬不知耻，说我们管这事儿吗？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啊？是吧？如果我们打他，我们的石油利益会不会损失啊？所以我说过这事儿啊，就是说一个人倒了，我们要不要扶他？扶他，我们会有什么利益啊？是吧？我们要不要帮助他？我们根本不是从人家对方需要帮助，这是我的责任，我需要帮助他，而是我帮助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完全怎么说啊？我就说恬不知耻，从自私的利益来，还在公众的场合里边来评论。我们心里边没有正义，已经把这种扭曲的价值可以公开的谈了，是吧？我们把这种自私的贪婪的东西可以公开的谈了，完全出于我自己的利益，他死活那不该我的事，我要不要帮他，那个不管是因为他死活的问题，是不是那里有正义邪恶，我应该伸张正义，我没有，我也没有正义，我也不需要伸张正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当我们在罪恶里边的时候，我们不诚实自私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可能被人尊重的。外国人外族人听到我们是这样评论人家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不可以和他打交道的，只能和他是利益关系。那他里边没有正义，没有诚实，没有责任，所以这样的国家你怎么能和他去建立正常的关系呢？所以别人跟我们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告诉你，你对我有利益关系我就用你，没有利益关系我翻眼不认你，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吗？这种人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我们还做大国梦，我们要影响世界，我们不可能影响世界的。这种道德规范，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低级非常卑劣的东西。但是这里说神呼召我们悔改吧，神要帮助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品格，要成为有神形象，还给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荣耀和尊贵的形象，让我们能够配得将来与上帝同在。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啊，何等的美。谁不希望和睦同居啊？谁不希望家庭和睦啊？家和万事兴啊。咱们中国人不是现在也在讲要维稳吗？也在讲要建立和谐社会吗？凭什么维稳？凭什么建立和谐社会？就凭枪杆子吗？就凭我欺压你剥削你而你不要发声，如果你发声的话我就崩了你吗？是吧？就凭我们维持这样的现状可以使更多人的贪婪可以得到满足吗？那个社会是不可能和平的。要想真正建立和平，要想真正成就和睦，必须有 与上帝的关系的恢复。人有敬畏上帝的心，必须有谦卑认罪悔改，把自私抛弃，让上帝的爱来充满我们。没有这个，和平是不可能的，追求和平是南辕北辙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福音传给了我们，在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奉他的命令，把耶稣他的宝血的救赎传给我们这些远方的人，使我们这些远离上帝的人，这些远方的人可以亲近了。这里说借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把罪要除掉了，使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两下不单单是指的我们和神之间的两下，是指的我们和以色列人的两下。刚才我们讲了中国人是没有盼望的，其实以色列人在律法里边的时候也是没有盼望的，因为虽然他们知道了上帝的律法，可是做不到。上帝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有福的，我把律法给你，你可以照着做了，因为你有了标准，外邦人没有。以色列人很高兴说，好，我们照着做，结果没有做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旧约的时代过去了，就是律法时代过去了，靠着自我的力量修行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我们通通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合而为一，认罪悔改，与上帝恢复关系，这是福音啊。所以今天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犹太人、以色列人和中国人和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我们同归于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一条道路，认罪悔改，借着他的救赎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与他的关系恢复了，成就我们与上帝的和平。咱们中国人在造福这个字的时候，祝福这个福，这个福字的时候，柿子边加一口甜啊，现在在我们很多中国文化里边还是要把这个福倒过来贴，表示福要来到我这里了。弟兄姊妹，你知道福来到我这里表示一件什么问题呢？表示我这里没有福，对不对啊？表示我没有福嘛，福必须从哪个地方来嘛，对不对？所以我才把福倒过来贴，是表示福临到了我吗？弟兄姊妹，福从哪里来啊？啊，福从哪里来？福必须从祝福的本源来啊。我们以为有了钱我们就有福了，其实有钱叫做富啊，叫做财富啊。中国人把财富和福气的福造成两个字，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你有财富不等于有祝福啊，这是两个概念。所以有福气必须有柿子旁在旁边，是表示上帝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有福气啊。上帝怎么与我们同在？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我们人类的认罪悔改，使两下这个救赎的关系做成，然后使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十八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造成一个新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中国人，造成一个新人，是有圣灵同住，被神赦免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到父的面前。十九节这个地方宣布一件伟大的好消息，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了和客旅了。我把外人和客旅称为宇宙孤儿状态。当我们没有上帝，没有福音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地上像一个流浪的孩子，没有根，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像中国人唱的那首歌，我是一片云，我是一片云吗？真的像一片云哦，一会儿聚集，一会儿就散了，这是我的生命吗？啊，天空是我家啊，在这说不是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的整个的人的生命认祖归宗，回家了，不再流浪了，不再没有指望了，不再没有价值了，不再没有方向了，一切都有了。而且神给我们的是恢复我们上帝永生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边神要应许立约给我们的。神不是随随便便讲话，神立约，对吧？应许一定会给我们的，然后让我们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和睦的福音，是我们与神和睦的福音，是与人和睦的福音，是与一切神的创造可以重新恢复美好关系的那个福音。当我们进到这个状况里边的时候，我们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神已经借着他的使徒和先知把他的生命和一切的真理都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基础上被建造，然后由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做大祭司的职分，要把我们合二为一，联系在一起，好像一个房角石。因为过去的时候盖房子啊，先盖一个柱子，然后所有的把这个房角立好了以后，这个房子的规模就建起来了嘛，是吧？所以基督是那一个规范啊，是那一个力量，是我们靠着他能够建立起来了。然后我们在教会里边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殿，成为神的生命居住我们的所在。这是今天我们听到的好消息，这是今天我们要传的福音。那么在这里我要问，如果你是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你是不是已经确定了你与神的关系恢复呢？是不是已经确定了认罪悔改，罪得赦免，已经与神和好了呢？那么这一个呢，给我们一个验证，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能力如何呢？圣经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爱眼看得见的人，你说我爱看不见的上帝，那是说谎的。所以如果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一定能够按照真理的原则与周围的人建立他应该有的建立的关系。圣经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当然这里边也有不能行的，就是那些不行真理专行谬误的人，我们不是不能与他和睦，而是他没法和我们和睦。那甚至于有一些传谬误、传异端的人，圣经说你不可以接他到家里边去。其实这是爱的另外的一种的表现。基督徒的爱并不是一种糊涂无知的什么东西都包容的那种爱，但是我们仍然爱那些犯罪的人，盼望他们什么呢？盼望他们悔改。所以我们的爱不是纵容他的罪恶，而是盼望他的悔改。那么对于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边的人，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在座的还有没有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你心里边在听这篇信息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的激荡，有没有一点的回应。如果我们心里边还有疑问，那么我们完了以后牧祷班的时候愿意跟朋友们来探讨。但是我在这里想，如果我们圣经上给我们描述的我们是真实的，原来我们生活的盼望世界上是没有指望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唯一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确定的，那么你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吧，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自己有一个默默的回应，我们自己在里边有一个消化的时间，想一想我们曾经的状况是不是圣经里边所描述的，我们生活在世上是没有基督，神的诸约我们曾经不知道，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 是不是这种状况呢？今天2014年正是这一位受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甚至为我们牺牲自己，然而他从死里复活，得胜罪恶，进入高天，成为我们的尊荣的大祭司。这件事情2014年了，人类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所以今天上帝以他的全能，以这件事情作为人类的公园，提醒我们这件伟大的事情完成2014年了。今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对照一下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爱吗？愿意接受基督的饶恕吗？对一下我们的良心，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悔改，应该生命归正呢？把我们永远的未来交托谁呢？是不是应该交托这一位爱我们，为我们创造天地，甚至于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这一位在天上的父亲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靠着他我们的生命归正，关系和好，也靠着他叫他的爱充满我们，与我们周围的关系和好呢？若是这样，你跟我做下面的祷告，你从心里边向上帝说，我一面祷告你一面听，如果你同意我的祷告，你就心里默默说阿们，阿们就是我同意的意思。爱我们的圣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又为我们道成肉身，舍命流血，为我们成就赎罪的大功，要在我们中间成就和睦，使我们这些堕落的浪子可以回归天父，可以罪得赦免。主啊，你的名是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是我们重新聚焦你以立约的方式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一个福音。主啊，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当中，使我们再一次思想明白，你在我们中间要成就的是何等伟大，何等美好，永永远远的大事。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座的内心里边向你是怎样的回应呢？主啊，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孩子自己知道，我们在神面，在你面前的蒙恩，我们曾经的状况，正如你经上所记的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承认我们的过犯。主啊，我们认你，接受你是我们的救主。求你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把你所应许的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与你和好，与我们众人和好。主啊，是你一切所预备赐给我们的那美好的未来的应许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果这也是你的祷告，你就和我一块儿奉耶稣的名说阿们，阿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